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这句话很值得大家去细细思量哦。怎么会是感谢你让我有学习的机会？这句话也蛮常听到的，或者是师父常常勉励我们，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收获最多的是自己。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来去印证一下或观察一下是不是就是如此。所以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在我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台北慈济医院确定经过了评鉴，升格为医学中心，这也代表着要承担的责任更重了。而回顾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当时疫情真的无预警席卷而来，那台北慈济医院所承担的医疗量呢，像是有开不完的防疫会议啊，还有专责病房，医护团队坚守防疫前线，用专业抢救，点点滴滴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医疗足迹故事。最近呢，大爱剧场啊上演了打怪任务，欢迎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搜寻打怪任务，这大爱剧场的新戏就是记录着这一段呢防疫期间我们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故事。那过程当中不只是看到病患的康复，当然走过这一段最艰困的时期，而到现在疫情平稳后，看到医疗人员对于医疗责任没有因此而懈怠。在台北慈济医院的岁末祝福当中，上人就感恩医护人员，也提醒他们守护生命的同时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要平平安安才能顾好社会大众的健康，更也呼吁大家戒慎虔诚，戒除口欲，从饮食开始，想要健康要爱护自己的生命，也不要杀害众生，生活不能有偏差，人人要守好秩序规则，顾好自己也才能顾好别人。更是祝福医护人员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运用智慧来造福人间。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在1月6号台北慈济医院岁末祝福正言上人的开示。
人生啊，总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啊。3年前啊，开始国际间呐，在这样的疫情呢发生，总是一直心里呢很担心，很担心，呼唤的大家，疫情是看不到，也摸不着，更是挡不住啦。古早人讲叫做瘟疫，那就会有感染啦，而且呢感染的会很快速。其实呢，从有这样的疫情开始，也已经呢过了3个年头了。 那个时候3年前呢、是台北疫情告急，使他担心在台北，其他院区呢同样的担心。我都会一直说，院长啊，你一定呢要把医院呐、每一位医护菩萨要顾好哦，请大家就要穿戴好健甲，总是呢要好好把自己保护好，才能保护社会大众的健康。因为医师在这个时候的责任很大，要承担起来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责任。所以看到了大爱的报道，看到医师们要开始门诊，他们呢、都要穿戴的很牢固，一层一层的穿，也要在头帘呐、还要在身上，还要脚，还要手，都要呢密封住了。有的时候看他们下诊来了，开始呢要脱下他们的防护衣，看了真不敢哦，安尼一顶一顶啦，疼，头晕啦，三千的啦，一直到了脚底，还有手套，一层层的脱，而且呢，衣服一层层的，到了他最后面啊，全身都是汗，流汗浃背啦，快衣衫脱起来，破落去，躺啊顶面啦，可以蹲。这种全身都是汗流浃背，这都一般病患看不到的，他们都不知道医护同仁是多么的辛苦啊！假如不是他们这样的付出，如何能守护住社会的人人身体健康？所以啊，看到医师的付出，能换得了这人人的健康，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所以呢，医疗体系要守护住啦、很大的责任啦、所以说天下有事匹夫有责，相信那一段时间每一个单位的在院内工作的每一位菩萨都是要抱着这样的心态，所以呢，挡住了疫情，得到了社会人人平安，所以让我非常的感恩呐、所以说来，人生呐、佛陀说，苦啊，苦难偏多。佛陀的人间， 佛陀的国度里，2000多年前啊，就是很苦。现在呢，科技发达，现在整个地球啦，来往通达无阻。要到哪里，搭个飞机，几个钟头，几十个钟头就会到达。这就是现在呢，交通方便。那整个地球啦，可以点出来都有瓷器人，哪里有灾，赶快帮我问问平安吗？我还要多一句问啊，瓷器人呢？哦，人人平安。紧接下来我就要说人人平安，我看到的哪一个地区有大风有大雨，有没有造成灾难呐？有哦。那么赶快呀，看看路平安吗？路通吗？路通呢，慈济人要去，要叮咛，要救人的人一定呢要先保持平安。是啊，天下救灾，我都要先说慈济人要平安，救人的人要平安，我们才能呢去救有灾难的人。同样的道理，地方医疗，那地方有了疫情，我们要帮助。但是呢，我一定要提醒，医师要顾好，顾好医师的健康，才能顾好社会人人的平安。所以医护啦，就是要站在疫情的第一线，所以一定呢要平平安安呐。在台湾，从有疫情开始，也已经到今年过了第三个年头了，我们现在要戒慎虔诚，这一年要平平安安呐、啊！但愿四大调和，气候平安呐、啊，我们呢，大地啦、啊。才会通通平安，这需要天下人人都造福啊！常常都会说，想起了80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小小的时候开始听到了。要祈求平安呐、啊，还要呢求福啦、啊。现在我都会说，要祈求平安，那需要的呢，要有一股正气，唔通偏激啦。我们的生活要很正确的方向生活。不要偏差。我们呢，假如有一个正生活、健康的生活啦，要有平平安安， 的身体，总是呢生活要正规矩，不要呢暴饮暴吃。我们吃该吃的，不该吃的不要吃，病从口入啊。普天之下要让它平安无污染，也要看我们人类吃的是什么。假如啦，荤食，看看画面呐、这是联合国农粮署提出来的，动物被宰杀，这被饲养的农粮食可以点出来的，那就是一秒钟超过了2641条生命，那就是地有偌多，牛有偌多，但是呢，其他的小生命，鸡啦、鸭啦，还有鱼啦等等，这都不算在内哦。但是呢，对我们来说，他们都同样是生命。佛陀说，六道轮回，天人，那人就是我们人，过来呢就是畜生，那就畜生道。不同的形，低、高、低啊等等啦、说不尽的哈、的生命，要应人类的口意被宰杀了，实在是哈、毫无道理。这种逆理啦，人类同样都是生命。他们出生也要吃奶，不管是猪牛啦，都是一条条的生命，总是这么多不同形体的生命被人类啦宰杀，人类的吞噬它，所以造成了大地污染，造成了大地被破坏，砍森林，就是要开阔牧场，那个牧场呢，就是要养牲畜，还有呢，这建材，因为人口多了，高楼大厦呢，一直起啦，所以呢，人要住的也要砍伐森林，为了交通也要开山挖洞，这都是为了人类，因为人类啦，所以破坏大地，污染空气啦。伤杀生命，这都是因为人。所以啊，佛陀说众生共业，所以我们呢要有觉悟，可以想象呢未来的地球。所以佛陀就在2000多年前呢、都在说未来的末法时代，信仰佛法的人啊，遵守人道精神的人会越来越少。不过呢，我感觉到很庆幸，虽然这个时代我所看到的呢好人不少，人间菩萨 也增加了不少。不过呢，要从总人口来说，的确呢，这个总人口啦，增长得更快。所以啊，本来我自己想，啊，净化人心，年年都在增加，心里自我欢喜。但是呢，最近呢，好好的在思量，我在想看卖咧，其实呢是还是来不及。这好人呐，跟不上呢，一般呐贪婪的人，贪婪的人增加，真的是更多。所以呢，好人呐，我们还要再努力，期待呢，人人呐能进化，人人呐都可以及时的体会到了这种的气候变迁呐，人人要守好人类的规则。所以早上台北市几位呢各单位的主管就说，大家啦用父母心呐来面对市民、村民、乡民，这是一个责任。不管你是什么长，民众，我们都要爱他，要关心他，护着他，这很重要。慈济人不也就是这样吗？医师不也就是这样吗？每一次我呢到了台北，遐市区啦、县啦的长，都会常来跟我聊天。他们要跟我聊天的呢，常常都会提起了高压水，那超高压水啦，慈济人呐、啊，去清去扫啦，巷道里呢，粪扫、垃圾都慈济人去清啦。他们呢，都会在我的面前，那替慈济人说好话，都说吼，师父，他你来这个时阵，我要甲因讲吼，大家人。我们都很感恩有慈济人呐、啊，每条巷道啦、啊、都很干净。是啊，我也很相信慈济人爱自己，普及啦、啊、家庭，普及巷道乡村，这叫做爱，从小小的爱。爱到了扩大，这呢才能让我们社会祥和平安呐、啊。很感动，也很感恩。就如医师们为了要守护了生命的健康，他们呢总是不顾自己的辛劳。他就是先顾好别人，顾好别人就是顾好自己，顾好自己呢就是顾好别人。可见呢、啊，内外啦、啊、都少不了一个爱。我们彼此感恩与祝福，我也祝福大家造福，还要呢应用智慧。普及人间，福慧双修，感恩。
真心看世界节目最后，金贤来安排这一首慈济歌曲，特别为台北慈济医院哦专属来制作的歌曲哦，咱的心。 店底家，因为台北慈济医院的院址哦是位于在新北市的新店区哦，特别取谐音而做了这首歌曲《咱的心店底家》。那么刚刚所听到的是在1月6号台北慈济医院岁末祝福正言上人开示的内容，更也启勉我们要发挥生命的价值，对于医护人员会给予一份期许，用生命走入生命来抢救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不过这样的一份祈愿不仅限于在医护人员身上哦，更也期待你我大家都能够共同成为那个有福之人，共同来行善造福，发挥爱心。不管您身处何地，大家都能够有平安健康的身体来发挥生命的良能，更也期待您能够一同将爱心化作实际的力量，让我们共同用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大爱广播多用心 Podcast 节目岁末祝福采访专题，李元智师兄的故事，戏中的逆子竟然是自己，浪子回头蜕变助人志工。
用心关怀疼惜生命，咱的心点在这，因为爱心将咱宽慰，咱的感恩点在这，真心祝福
温暖人间展笑颜，全人医疗守护爱，教育园丁勤播种，真诚人文爱有限。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嗨大家，我是 Vic。你相信浪子回头这一句话吗？人难免会犯错，但最怕的就是不改过。就像是有一位年轻人 国中时期相当的叛逆，抽烟喝酒样样都会，甚至时不时就会和爸妈大小声，直到饰演了一场戏的逆子，还有遇见了一群志工伙伴，让他的生命有所不同，甚至在之后见习培训受证成为慈济志工。究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心境又有哪些转换？就带大家来听听高雄区李元志的分享。什么因缘走入慈济？
从小是那个爸妈都是慈济家人，从小我是就参加亲子成长班，然后慈少结束就那个参加鼓队这样子。其实慈少毕业之后，我就认识了一些不好的朋友，会抽烟、吃槟榔、喝酒这样子，然后会对父母就是大小声这样子，他们讲什么我就觉得会很不耐烦，就跟他们说好了，别再讲了之类的，因为也不可能到真的去忤逆到很严重，就是可能就故意都做他们那些不喜欢的事情这样子，或者是哦半夜偷偷跑出去啊干嘛啊。然后像国中就是在学校上到要请家长陪读，就坐在旁边这样子啊。之后参加了鼓队，认识了一群年轻人，然后才慢慢的改掉这些坏习惯。
其实说改也没那么快，因为你原本有那一群朋友嘛，啊，可是也有慈济的这边朋友，那你怎么选择就是不要那么常接触那一群朋友了的那个点是什么？
我就之后他们邀约就去唱歌啊，去吃饭，我都说哦我在工作，不然就是哦我在参加慈济，而我也会说要不要来参加慈济，哦慈济很好玩啊，要不要来啊？然后陆陆续续我就每次都这样拒绝，然后到后面他们也是叫我师兄，我就说哎要不要来啊？之后就慢慢的就没有再约我了。
那他们是怎么样慢慢影响你的？
其实是参加那个父母恩重难报经七月吉祥月，在里面我是饰演逆子，我觉得演完然后看到父母阿妈都来看，然后感动的哭，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继续这样也不是办法，就是我想要就是一瞬间一念之间就是改变了，说戒掉那些吃槟榔抽烟的习惯这样子。
是觉得那个情景其实跟你很像吗？
对啊，我是就是演那个逆子，就是要忤逆父母啊什么啊，然后父母要来拿东西，我就把他手打掉这样子。我觉得哇，这个好像就是因缘把我牵来要演这个东西，因为原本我不是演逆子，我是在旁边当配角而已。但因为那时候很嚣张啊，就觉得哦，来慈济，我、哦、这好无聊，什么来这里干嘛？然后就会很反感啊，对那个态度，所以师伯就叫我去演逆子。
在这当中演绎完之后就停了吗？还是你也继续参加慈济？
演父母恩重演绎完之后，我就有陆续参加鼓队的活动，就打鼓啊，然后一些社区的关怀，还有。然后之后疫情才开始见习、啊、然后见习完预卡到要上大学，然后就停了一年，然后就参加陆金帐，在里面就听到一句那个此生不像今生度，更像何生度此生，所以我就报名了培训。
你现在是几岁？
23，
所以是大学刚毕业。
对，今年毕业。
因为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大学可能就是要出去玩啊，或者是像师兄跟以前朋友那样，又或者是说就是他是一直很无聊。那为什么就是你会就是会想要在这个团体里面会选择这个团体？
可能是因为之前国中高中那时候就是玩的也差不多了嘛，有玩过了，然后才发现说自己想要的不是那种玩啊，然后就是觉得来慈济看到帮助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 然后看到那个做环保的师姑师伯，我觉得哇，那些师姑师伯都这么老了啊，还愿意这样子做，啊，我们这些年轻人，然后又是慈济家庭，我觉得需要出来承担更多事情。
那当中见习培训有你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吗？
我去做访视的时候，原本是跟师姑师伯说，哦，好啊，那就一起去，以为是去跟那个访视家人聊聊天，啊，去了没想到那个蟑螂一只比一只还大只，看了都快吓死了，啊，想说看了才知道，哇，真的自己有多么的幸福，还有这么好的姻缘能参加慈济，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幸福。
你培训过程中除了访视之外，感觉做环保应该也是让你很深刻，因为刚刚讲到看到这些师姑师伯这么老，
啊，对啊，因为我是每个月的礼拜一都会跟那个社区的师伯去做环保，就是去社区载环保车，然后再放去那个环保站。因为我在载的时候，我就会摸到一些那种很臭啊，我就说，哇，那些师姑师伯能每天蹲在那边分类这些味道这么重的那个环保的东西，我觉得哇，真的是很厉害。
在培训完哦，现在即将要受证，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我是蛮期许自己能，就是因为我现在 长期都在鼓队，我是看能不能期许能承担更多的责任，或者是活动企划之类的这样子。
鼓队大概平常都在做哪些事情？
支援一些社区的活动，然后就看哪边缺，他们就是去哪边，好像
是发挥年轻人的这个力量这样子。所以这些活动其实在筹划或者是在真的去执行净滩哦环保，或者说是像劝树嘛吼，这些的过程中应该都让你体会不少。
对对，就是其实在筹划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有大家意见不合，也是都会在那边讨论很久啊，大家的意见当下其实有时候也会不开心，可是到后面呈现出来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船上，啊，也都是很开心的这样子。
当中学到了哪些？
学到了哪些啊？我觉得学到团体生活比较多嘛，还有听别人的意见，还有合作，然后还有修身养性，因为有些意见 不合的时候会有想要吵架，可是就是要去听聆听。
那未来想要投入的就是鼓队这一块，跟就是青年志工协助社区这样子。
对，还有看访视，我觉得虽然我很怕蟑螂，
你对访视很有兴趣。
对，我对访视很有兴趣，我觉得去关怀那些就是比较弱势的一些团体，就是我觉得去帮助他们，我觉得我会很开心，又可以看到自己很幸福这样子，我觉得会让自己要更努力的承担这样子。
那你会想要邀约更多人一起参与这个青年志工的行列吗？
有啊，像我们现在就一直在找更多新血、新的年轻人进来参加慈济，不然现在都师姑师伯，对不对，都没办法有更多的年轻人出来承担了。不然师姑师伯都老了。
就是跟朋友去唱歌啊喝酒啊这些的，然后跟你现在跟朋友一起去跟慈济的这些志工一起去做环保净滩这样子，你觉得两个活动差别在哪里，然后为什么你会想要选择投入的是慈济
啊？像啊跟以前的朋友去喝酒啊唱歌，那哦那只是当下很开心，可是你到结束后，哦，你会觉得整个身体很累很累，到隔天，哦，因为你喝酒嘛，起来宿醉，哦，整个头脑都是很胀。我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啊？可是隔天晚上邀约要去喝酒啊，又跑去了啊。隔天早上又痛苦，喝完又痛苦啊，每天就身体越来越累啊。那时候抽烟抽到咳出来痰都是黑色的，我觉得哇，自己的身体要这么年轻就给他搞坏吗？然后之后去参加了几次鼓队的活动，去参加当下可能有时候会很累，可是到后面的快乐感是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很长很长的哦。然后可能过了 一年两年看到照片，想回想到那当下的活动还是很开心，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去完成一场法会一个活动，我觉得都是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那你有最想要感谢的一个人吗？在参加见习或培训的这一条路上，
我觉得是要感谢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没有要放弃我，就是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劝我。对，是幸好就是家人也都不错，他就是会生气，一样会很生气，就说哦，为什么儿子会这样，还上课上到要被叫去，每天都要打电话，然后或者是哦看到我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他们也会觉得哦很难过，可是他们都会很有耐心的跟我讲啊，就是哦这走这条路的利与弊啊，然后去慢慢的跟我分析，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听着听着，我觉得哦就慢慢的感觉就被感化了一样，这样子。像戒烟，他们也是说，因为我是在家里工作啊，我爸爸就说戒烟哦就帮我加薪，我说好，那我就就借着这个机会就一起把东西都全部戒掉了，这样子啊。他们就会一直拉着我，一直拉着我参加，因为我像我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我最小的，哥哥姐姐每次要抽，因为慈少之前和清醒这帮都要抽签，啊那时候他们都没抽到，都只有我抽到，我说哇，为什么我能这么幸运？我觉得就是哦，可能就是刚就一定要走这条路了。就是感谢我爸爸妈妈认识了慈济，才能让我也认识慈济，让走这条慈济路。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恍然大悟之后，从逆子变成了孝子，在家人不离不弃的陪伴之下，李元志发现自己有多么的幸运。而他也跟着一群年轻人进摊做环保，参加访视，举办社区活动，体会到了助人付出远比从前抽烟喝酒还要快乐。李元志也期待可以带着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投入志工的行列，让社会有更多善与爱的力量。想听更多温馨精彩的节目，请到 Podcast 平台还有脸书搜寻多用心。我是 Vic， 下次见，拜咯。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10月16到18，主题有气质有品质，静思小语。言谈举止的人文气质，能让人感受到教育的品质。小故事，大教育。10月16日，聆听印尼贾文玉师姐分享印尼慈济置业历史，以及置业体主管同仁报告后，上人开示。印尼慈济置业得到当地有缘的大企业家护持，并且亲自投入志工，付出身心力量，行善，建学校，建医院，盖静思堂，设立印尼大爱台等。在慈济发祥地大约40年，才设立完整的四大置业，印尼慈济在短短几年间就建制完成。上人说， 几位大力护持慈济的企业家并非都是佛教徒，且印尼民众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印尼师兄师姐不分宗教而发挥平等大爱，只要有人有需要，他们就去付出，发挥影响力，利益社会，救助贫病与受灾的苦难人，且运用竹筒岁月的方法，带动公司员工汇集点滴爱心，共同行善。大企业家有大力量，一般人也能相互邀约共同行善。慈济大家庭里有高龄年长的志工，也有牙牙学语的孩子，都以赤诚之心响应慈济的人间善行。编转处洪静元主任分享，曾有慈济家庭的年幼孩子听到父母长辈说要捐钱护持施工上人盖医院，也愿意练习自己上厕所，或是改为包可水洗的尿布，把买纸尿布的钱省下来捐给施工盖医院。慈济这几十年来有很多类似的感人小故事，小故事大教育，上人期盼文史部门主管同仁用心汇整编辑并出版，还可以制作成绘本，专门出版慈济世界中孩子们的故事，不只为慈济而写，为慈济而画，是要为现在的人间社会广传亲近赤子的爱心善行，教育社会大众。幼儿的故事会影响大人，因为他们可爱、天真，思想没有利欲的杂染，更为贴近佛性。能教育人群的不一定是长篇大论的深奥道理，简单的小小故事反而更能打动人心。感无常，生别离。10月17日，慧琛师伯、慧灿师伯、慧香师伯、信颖法师等人前来探望上人。谈话间，上人提到，自从拜师时得到为佛教、为众生的叮咛，就以此为方向，一路走到现在。这几十年来，慈济置业从台湾扩及海外，自己天天关心的范围涵跨全球，但是自己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只在精舍，即使出门行脚也是到各地的慈济会所，没有空余的时间观览风景，只是听着慈济人述说慈济事，不离种种人间苦相，也不断体会无常。近几年来到各地见到资深慈济人，总是每一次见面就看着他们越变老态，每一次见面就有人永远再也无法见面，常说要绝友情，最近都一直觉得很伤情，再加上全球气候变迁四大不调，造成很严重的灾难，更令人担心的是人心不调引发残酷的战争，这是无名之火，比有形的大火更难扑灭，天天都很担心。上人提及台中慈济医院耳鼻喉部吴宏斌主任在51岁的中壮年就因病往生，感到很不舍。人生无常让我体会很深，也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此生了无牵挂，只是期待世间的苦难人这么多，要如何救助，现有的慈善行动要如何延续，就要让大众听见看见天下苦难，凝聚爱心，朝共同的方向去推动，这确实不容易，不过师父很感恩此时有好姻缘，这50几年的慈济路虽然走得很辛苦，但是真的成就了不少人，教育置业成就很多很好的人才，只是未来的姻缘又是怎么样，还有未来的人间我们去了再来以后是不是来得及挽救， 慈济的会命要由所有的常住承担，未来就看他们的发心与愿力。师父很感恩他们，全球慈济人把金舍当成家，尤其海外慈济人来台湾就回家，常住很甘愿承担。上人说，修行是为了转凡夫心，面向清净道路。不过修行的困难就在于凡夫心难转，所以法轮难转。尤其现在的人间比过去更复杂，因为科技的发达，资讯取得容易，人们的知识学识很高，反而不懂人情世故，只争高学位，不知人与人之间该如何互动应对，所以觉得未来会比过去更苦。因与果要有缘。10月18日，慈济大学刘怡君校长报告，慈大团队与德检师父合作研究芭乐叶萃取物功效进度。慈济科技大学郭佑明国际长、尤坤慈主任陪同海外专班学生来与上人分享心得，包括菲律宾王慈恩、王慈爱同学。世间万物消长，物种之间有相克与相生，才能让地球的生态保持平衡。上人说，世间有研究不尽的妙法，无形无相，但确实存在。所以说，真空妙有。若研究每一个物品如何组成，而仔细拆解，到最后空无一物，但是各种成分若合在一起，就成为有用之物。道理本来存在，能够合成对人间有用物品的材料也是本来就存在地球上，但是要有人发现体会道理，才能用于利益人间。上人指出，从因到果中间的缘不可或缺，而这份缘要有人连接，就如在精密的尖端科技器械，要由医疗人员用生命走入生命抢救生命，秉持真诚的爱发挥医疗专业，运用这些高科技器械，才能挽救垂危的生命。犹记得慈恩慈爱在2003年来花莲慈院进行连体分割手术时的情景，而今两个漂亮女孩已经长大成人了。她们有好姻缘，得到菲律宾慈济人的帮助，陪着妈妈抱着孩子来到花莲动手术，而且慈济人一直陪伴着这个家庭。孩子现在已经来上大学了。上人指出，慈济是从慈善起步，四大志业都是用慈善的角度看待人间苦难，也都以尊重生命为原则，大家要有志一同，医疗与教育不能分离，因为医疗教育包含所有医疗专科，不仅要培育医师、护理师，包括医技、药技等各个科室都要有尊重生命的优秀人才，才能保障大众的生命健康。读书升学，文凭虽然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品德，希望学生将来能对人间有所贡献，所以慈济教育要确实做到身心的净化教育，才能对人间有大帮助。上人对座中师长们说，慈济学校有不少海外学生来到这里学习华语文，要让他们学会标准的华语发音，并且让他们带回慈济人文气质，从仪表言谈都能让人感受到慈济教育的品质。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5期，感恩您的收听。
人生要狠，只当下这一刻，不要空谈，不要妄想，说做想做，不如动手做。要知道，知道是知而行道人生。要狠，只当下这一刻，不要空谈，不要妄想，说做想做，不如动手做。要知道，双足能行万里路，双手才能做天下事。寻找生命的答案，在于身体力行的体悟。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听不如心，说不如做。有毅力要勇敢，坎坷的道路也能走到平坦。寻找生命的答案，在于身体力行的体悟。多做多得，少做多失。听不如心，说不如做。只要有心动手做，沙漠也会成绿洲。要狠，是当下这一刻，不要空谈，不要妄想，说做想做，不如动手做。要知道，双足能行万里路，双手才能做天下事。寻找生命的答案，在于身体力行的体悟。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听不